礼拜二，
孙维新谈天，在我们现场的中央大学天文所的孙维新教授。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
哎，这个礼拜好像新闻不少。
对，好多
天文的新闻比人间的新闻多。
对，可是占的版面比较少。
对，我们来提醒大家，在我们的社会上有很多败类。当你觉得受不了的时候，可以抬头看看天空。这什么话呢？
这天上没有什么，当然你说人间有生老病死，天上的恒星也有成住坏空，
是，
但他们也不会斗心眼儿，他们也不会搞鬼哈。
他到最后就是整你，就是。你要知道，我们的毁灭最大的力量就来自我们周围所生存的这个，我们应该讲说80%是什么暗物质。
嗯嗯啊，黑暗能量
是吧？黑暗能量，
能量，
所以你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对，搞不好它就是蛊惑人心的那种。
对了，
不过昨天我在上课的时候跟学生讲了一件事情，也是有感而发。
嗯，
我说真正要在研究上做出一番事业上有做出一番事业来，有两个条件。
嗯哼，
一个是诚实，一个是努力。
嗯哼。
Yeah, 我后来才发觉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因为宇宙的运行的规律就在那个地方。
嗯，
如果你对自己对别人不诚实的话，你永远发觉不了它的真相是什么。
嗯，
当然努力就不用再说了。
是，今天我们努力认识一下古代小行星的残骸。
好，哎，这个倒很好玩，就是行星撞击啊，
嗯，
它会在地上留下个陨石坑。
嗯，
但是这个陨石坑刚砸出来的时候呢，如果说它后面还有碎片跟着掉下来。那个碎片呢，说不定不会完全被烧掉，也不会被第一次的撞击啊，整个融掉
啊哈，嗯，
它就会卡在那个小行星的那个这个陨石坑里头了。
是，
这是为什么？加拿大的一个科学家，一个地质学家，在南非发现了一个直径25公分的陨石碎片，
是
很小的东西，25公分的，但是他研究发觉它是陨石，1亿4500万年以前一个巨大的撞击。这个巨大的撞击是很可怕的，它造成了陨石坑有160公里直径。这种
很大很大的，
很大很大。
那这个打下来的东西有多大呢？
10几公里，
哦，
10几20公里。因为大概啊，我们一般估计陨石本身的 size， 它的直径大小，可以制造一个10余倍于它本身尺寸的陨石坑。
啊，是。
所以当年呢，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看到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直径只有1.2公里啊！
是的，
你人站在旁边已经是念天地之悠悠嘛，独怆然而涕下了。
是，
直径160公里，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撞击造成多大的影响。
嗯哼。
但是好玩的就是说，现在呢，这些科学家在陨石坑中心往下钻洞，想要采集这些证据，因为撞击啊，它会产生高热，融化了以后呢，你会把很多碎片呢融成岩石融合在一起。他们要查这个东西，
是
没有想到呢，在。到700多公尺的地方会挖到的黑色石块，
哦吼！
然后他说最大的一块，就是按照美国人说法，跟 beach ball，
嗯哼，
海滩球、沙滩球一样大小，
嗯哼，
那就不得了了。后来发觉这就是生还者，
生还的陨石，
生还的陨石。这陨石前面掉下来砸了一个坑了以后呢，后面再掉下来碎片。那记不记得看那个世界末日啊？
对，
布鲁斯威利他们架了2艘太空梭，
嗯，
一前一后从陨石后面。钻进去，
嗯哼，
但是你从陨石后面钻进去，因为它也无法选择，它需要从后面追上去了以后才能降落在陨石表面嘛。
嗯哼，
那问题它陨后面就是一堆陨石，拉里拉拉的拖在身后，
嗯哼，
所以你要飞要进行各种各样的闪躲啊什么的。那我猜想，如果这个新闻讲的是真的是他们发现的真实情况的话，就是大的陨石砸下来了以后，后面跟着小的陨石落在同样的地方。
嗯，好，但是有个问题了，
嗯，
这个新闻的。第一个讯息有意义的讯息是，1亿4500万年以前造成了这地球上很大的一个洞。
对，
这个定年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它差不多就是恐龙发生之前，恐龙大概是1亿3500万年以前到6500万年就灭绝了。
嗯，
那它是那个恐龙的生态很特别，啊，它。起于一次大灭绝，起于一次大撞
击，
然后毁于一次大撞击，是这样吗？
哎，不错，大春兄，你可以写论文了。
啊，
以前我们夸大春兄的只是说他很有天文概念， 现在简直是具有
洞察力。还有地质概念，还有动物。不不不，这中间还差了一千万年，我这找不到这一千万年怎么回事？
哦，一千万年是很短的时间的，
是吧？在地球的历史上来看是。
恐龙的灭绝啊，我们说不是6500万年以前很短的时间就灭绝了？
对，大概半年左右嘛，不是吗？
100万年
啊，也是100万年啊。我以为半年之内还是清光了，不是这样。
半年就是恐龙集体自杀，才能在半年之内灭绝。
那一定要有个沉水扁来统治他们，他们才会这样，是吧？好。那接下来
所以很有意思啊，我觉得这其实给我们一点启发，大春兄的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是吗？就是陈水扁如是很会让所有的人自杀的，是吧？
不是，就是说这种撞击啊，其实有的时候带来的是毁灭，有的时候带来的是新生。
是，
讲话都有不到家的这个口吻了哈。
的确，
尤其是彗星的撞击啊，因为其实我在昨天跟另外一个夏威夷大学的女教授啊，叫做 Karen Mitch 的联络。那 Karen 呢，她就在这个暑假会来我们台湾参加吴大佑科学营，
是
我们给大学生的7月底的吴大佑科学营。刚刚把她也两个演讲的那个摘要寄过来给我了，其中有一个演讲是她去年负责的，就是那个 Deep Impact
啊，
撞击任务，她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她讲那个东西撞击以后的目前的科学成果是什么，另外一个是什么，就是她想讲地球上水的来源。现在看起来水的来源，从过去这十几二十年呢，有人就说了水是彗星送来的。
对了，
那另外一个理论当然是水是当初地球从这些碎片拼起来以后里面就包含了水，凑在一块儿以后呢，水就出现在表面。现在看起来两个都有可能，两个都必须扮演一个角色，但是彗星的可能性其实蛮大的。
如果说是彗星带来的，那它到底它怎么知道它是个大水包吗？
彗星本身就是冰块，冰块跟灰尘的混合体，我们现在发觉大部分的彗星是这样松散的冰块跟灰尘的结合，所以如果它撞击到地面，瞬间把这些水全都化成水蒸气了，进到地球的重力场大气层里面，隔不久就全部落下来。
是，
如果它砸到海里面的话，会更多的水进到大气层。
等下，什么叫砸到海里面？是那时候还没海吗？没有水吗？
啊，对，
砸到比较低的地方。
后来如果砸到海里面，如果一开始它砸下来以后变成气化了，进到大气层里面以后，慢慢大气层水汽就多了。
是，
它冷凝了以后到别的地方降下来。很多人会猜想，这只是个猜想。
是，
说诺亚方舟当初所经历的大洪水是不是就是一次撞击？
嗯，
如果本身是带着大量水分的彗星撞到了大量水分的海洋，那你产生的水蒸气分布到全球各地，
是
在短时间之内同时降下来。很多神话里面都有，
是
大致差不多年代的大洪水，这也是一个可能啦。
那盐哪来的
啊？
这不会是吧？
有很多，不会是，不会什么？
不会是把台盐给冲垮了？
对，另外一个彗星都是盐，
对，
茶祭司盐都来了。所以其实这种外来天体的撞击啊，不单是带来毁灭，带来生命，带来水分，带来了新的一个世界。
是的。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跟刚才那个，
所以我是说啊，以后彗星来了，我跟我学生讲啊，彗星来了，大家要抱着欣喜、欢欣喜悦的心情说来吧，对着我来吧，
迎接一次新的生物世纪的到来哈。
对对对，
好了，接下来是跟陨石坑有关了，好像有一个很长很长的字啊，应该是德文是吧 ？Schwarzmann，Washman，Schwarzmann。Schwarzmann Washman，
对，
这是 Smith， 这个跟这个陨石坑什么关系？
呀、yeah, ，这个其实是这样子啊，陨石坑就像这跟其实刚刚跟那个新闻呢有一点关系啊。
哦，
是我们那个新闻刚刚讲的是说打下来的陨石坑碎片跟打下来了。哎，这个跟它很像是什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外来天体，它是一串的东西。就像1994年，我不知道大春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记不记得，12年以前有一个彗星，转着绕着木星转，转晕了一头就撞在木星上面了。
对了，有，我记得有这个新闻。
对，彗星的特色是什么呢？它裂成了21个碎片。
啊
哈，21个碎片在它为什么会裂碎了？我们刚刚讲过，彗星本身是松散的冰块跟灰尘。
嗯哼，
那经过的木星表面，如果前一圈绕得太近，木星的重力场很强大。它的重力场产生的潮汐力就会把这个彗星给扯碎。
是，
现在的彗星最近这个73P 啊，也不断的碎片掉下来。
嗯哼，
扯碎了以后呢，留在身后，它碎得很均匀，21个碎片，每个碎片大概就是1公里左右。
啊哈，
排成一串，还是坚持它原来的方向，
按照它原来的顺序，
对，大方向没有改变。
嗯哼，
对着木星的南缘转过去。
嗯哼，
所以那一次7月18到24号连续一个礼拜，每天几乎都有一个碎片撞上木星的南缘。
是，
可是呢木星在转了，所以你撞同一个纬度上面，但撞了一排
啊哈。
现在这个新闻讲的就是，如果过去的陨石落到地球表面，它应该也是不止一个，有一些可能是好几个连在一起撞下来的。
嗯哼，
那这种连串的陨石坑到底在什么地方？
嗯，
哎，这个很好玩。
是，
为什么呢？是因为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做，因为现在的电脑上面有 Google Earth。
哦，哎，这个最近常常听到的名词。曾志朗在贩卖的一个产品是吧？
没有吧，曾志朗部长和曾志朗副院长，他负责的是中研院数位典藏的计划。数位典藏计划里面有一部分呢是跟 Google Earth 有关系的，
嗯，
但他常常在电脑上面使用 Google。
是，
现在 Google 已经变成一个动词。
对，你 Google 了没有？
对，
是吧？
我可以把，对，我可以把你给 Google 出来。
对对对对对，
哎 ，Google，然后说你有没有被 Google 的加ED？
对对对对，
然后 Google 了以后呢，跟大春有关的名字就会跑出一串来，马上就会知道这个人到底过去干过多少事情。
是，
罄竹难书是不是？
好，你在这儿等着我呢。
然后呢，那你 Google 的结果的 Google Earth 就会把地球表面上各个地方的图像都摆到 Google Earth 底下。大家如果想看地球上任何一块地方，听说 Google Earth 把影像摆上去的时候，还引起了好多中国大陆跟其他地方的抗议。
嗯哼，
因为你等于是把这个国家好多隐私都暴露在网络上，
等于是入侵了。
对，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陨石坑，因为这个 Google Earth 呢出来了好多不同解析率的地图。那如果你有耐心的话，你的手指可以控制滑鼠的一块一块地球表面去搜寻，看是不是可以找到成串的陨石坑。找到你就发了。
啊哈，
哎，就像
等一下，在台湾大概不大容易，对不对？
在台湾不容易，台湾太小。
嗯哼，在什么样的地方在地球上容易找到陨石坑？
大片的环境，大片的平原，大片的高原。
嗯哼，
就是你可以看到连串的陨石坑产生的。
是。
那说老实话，地球上面的陨石坑是非常不容易找到的。倒不是说有大气，不是有任何东西啊。
嗯，
主要原因是什么？风化水蚀、火山爆发跟地板块漂移。
嗯，
这些不断的改变地形地貌的力量，就让过去几亿年里面打下来的陨石坑呢，时间一久你就看不出来了。
是，
尤其是风化跟水蚀。
你刚才讲的时间一久大概是多久？
几千万年吧。几千万年，几百。如果说你最近，
那是够久。
你看现在47000年以前打的亚利桑那的陨石坑，那很清楚啊。
嗯，
那谁看了都会认得的。
是，
但是6500万年以前。恐龙的那个，搞了半天才墨西哥旁边找到，那还是个石油钻探公司找到的，
是
在浅海的海床里面，
嗯，
找到了以后呢，众里寻他千百度啊，离他不远的美国这些地质学家找，为了要找这个造成恐龙灭绝的陨石坑，不知道上穷碧落下黄泉找了多少，墨西哥人发现还不说，
是
到后来才不小心知道这件事情。
好，接下来还有这个，有一个 XMM Newton。这观测显示星系团里面各个元素的各种元素的来源。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消息？我看不懂。
所以很多字儿都认识。
对啊，
意思完全不
了解。各个元素的来源是我们地球上的元素的来源吗？
宇宙里面各种各样的元素
啊。好，那 XMM 我们好像其实介绍过一次，对不对？
对，它是一个 X 射线的天文卫星。
嗯
，X 射线在地球上是观测不到，因为大气对 X 射线是不透明的，
是
的，会吸收掉。所以把那卫星打到太空里面去，打上去了以后呢，卫星美国人老习惯，欧洲人的习惯也是一样，射上去了以后呢，改个名字纪念某一个科学家。
嗯
，XMM 就纪念的是
Newton，
yeah， Newton， Isaac Newton。观察星系团，星系团就是星系聚在一起成团的这些天体。
嗯哼，
宇宙里面这上面写一个最大的天体单位是错的。
嗯哼，
宇宙里面最大天体单位不是星系团。
啊，
是星系团结合在一起的超级星系团
啊！
哎，它真的叫超级星系团。
是，
我上课跟学生讲说，星系团结合在一起叫什么？大家很努力的想，我说超级星系团。
嗯哼，
同学说我还超级玛丽，因为听起来听真的很没有。
那星系团上面是超级星系团，那下面呢？它的下一个单位
就是星系，
星系
个别的
下面，
星系下面就有星云。
嗯，
星云就是那个大师，不是那个大师，
那不是那个大师，
星云跟
星
团，
星
云星团，
星团，
恒星，
恒星，
这样子，一个一个，我们叫 hierarchy， 它阶制型的排上去的。那你把几十个、几百个星系凑在一块儿，我们叫星系群。
嗯哼，
像我们在本银河系 大概咱们有40几个星系，
嗯哼，
聚在一块儿像个眷村一样。
哦，稍微偏，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维新谈天，刚才谈到了 XMM Newton 观测显示星系团里面各个类型的元素的来源。这个 XMMX 就是 X 射线了，这种的观测的望远镜发现到了，据说是，哎，这个不能叫最大，应该叫做第二大，是不是？
第二大的结构，
在天文上第二大的一个新的结构。
对，星系团。
嗯哼，
像星系团是你把几十个几百个凑一块叫星系群，
嗯哼，
上千成千上万的连在一起的就叫星系团了。
嗯哼，
这种结构已经很不得了，我们可以想象每一个星系是两三千亿颗恒星，你凑上几千个几万个这样的星系连在一块儿，那如果把星系团再连在一块儿就变超级星系团。
嗯哼，
我们以前好像说过有一个超级星团叫做 The Great Wall，
嗯，长城。
对，长城。然后呢，现在这个 XMM 针对星系团里面做观察，它是在 X 射线的望远镜，所以它看的主要是高温炽热到100万度的气体。
嗯，
这些气体是哪里来的？气体是超新星爆炸产生的。
是，
恒星到了晚年，大质量的恒星塌缩以后，整个核心摊下去瞬间爆炸出来，就是我们看到的超新星爆炸。
嗯，
而这种超新星爆炸其实是制造重元素的重要过程。
嗯哼，
我们说的恒星内部核心在核融合，氢变成氦，氦变成碳，变成氧，变成氮。
嗯，
但它烧到的某一个元素就再也烧不下去了。
嗯哼，
铁融合到铁就再也下不去。但问题，铁在周期表里面还是比较蛮前面一个元素啊。
嗯哼，
那周期表里面后面重的元素是哪里来的？很多时候是在超新星爆炸的瞬间，把中子压到了原子核里面，产生新的元素出来。
啊哈，
我们这个过程叫中子捕捉。那超新星有两种，一种是单独一颗质恒量恒星质量很大的，它说爆炸出来。
嗯哼，
另外一种超新星呢是天文学上非常重要的，它是半星、
嗯、
双星，其中有一个呢先演化到的末期，外层大气丢掉了，剩下核心的白矮星、嗯、旁边是一个正常的恒星，再正常久了以后也会演化，等到它变成了红巨星了以后，物质越来越往外头扩张，哎，有一天这个物质发现了旁边的白矮星对它的吸引力，
嗯，
跟自己的恒星核心吸引力是一样的，
是
搞不清楚谁是它的主人。
嗯哼，
物质就慢慢地流向了旁边的半星，
是
丢到了白矮星上面。
嗯哼，
当这个红巨星不断地把物质丢到白矮星上面，白矮星会超过它的质量上限，
是
1.4 个太阳质量，超过的瞬间就产生了核爆，
那就是超新星爆炸。
对，这是另外一种超新星爆炸。
嗯，
这是双星系统的超新星爆炸。
是
刚刚讲的单一的，两个是不一样的。那这种爆发的过程中都会制造不同的重元素出来。
嗯，
所以你从这个观察到的超新星爆炸的种类来分析，你大概可以猜得出来宇宙里面这些重元素制造过程有什么差别。
嗯，
那你预测说我们会看到多少重元素，然后从观察到超新星爆炸的量多少，这种的多少那种的，
嗯，
看对不对，
看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爆炸。
对对对。
嗯哼，
对，所以这其实蛮好玩的。
是，哎，对了，好像这个也牵涉到我们这样的观察，也牵涉到我们在银河里头，好像有一个搜寻计划，就超新星的搜寻计划。
对，超新星搜寻其实在过去10几20年里面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计划。
嗯，
因为它的方法简单，你只要有恒有耐心，加点点运气，
嗯，
你就不断地发现超新星。
嗯，
哎，我们在鹿林山天文台啊，
嗯，
也发现过好几个超新星。这个望远镜还是个一个窄视野的，不是大视野的。
嗯，
那真正做得很好的是前些年啊，大概10年以前是大陆上的国家天文台。
是，
那也就是胡锦耀老师，他当时是兴隆观测站的首席科学家。
嗯，
他弄个小望远镜，
他跟胡锦涛没有关系，
没关系。他弄个小望远镜啊。嗯，小望远镜大概是60公分口径的望远镜。
嗯哼，
每天晚上呢看500个星系。
500个星系。
当然不是你用手去转的望远镜，太累了。
是，
在电脑里面就写出来每个星系的坐标。
嗯哼，
让电脑跑着自己去控制望远镜。每个星系呢看30秒。
是，
曝光30秒，不加滤镜。
嗯哼，
然后呢你就累积了一个这个星系今天的照片。然后呢你拍完了500个以后再往后面走，到了明天拍同样的星系。
uh-huh.
在电脑里面呢它自己会找出来昨天同一个星系的照片，两个对剪。
uh-huh.
剪完以后剪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剩，没有东西。
是，
剪完又剩下一个光点
啊，
就找到了超新星了。
是，
昨天到今天之间 爆发
了，爆了一个，
哎，爆了一个了。
嗯哼，
哎，超新星的早期发现非常重要，因为旁边其他的国家的天文台都可以去根据你预报的结果呢，去观察这个超新星从暗变到亮再变到暗的过程。
是，哎，这个方法是胡老师发现的吗？
其实很早大家就这样想了。哦，是谁发现的就有点像发现望远镜那样子，是不知道的。但这个方法很好用。胡老师他们那时候啊，他的软体，其实你知道大家一定要纠正个观念呢、啊、
嗯，
不是说你有重大成就一定是你的望远镜特别大，机器特别好，
是
软体很重要。
嗯，
现在我们发现你做一个好的天文台啊，大概一半的钱花在硬体，一半的钱花在软体。软体是什么？是脑子里的智慧，你聘的人，你写的程式，这些东西。那如果软体写得好的话，一个晚上500个不费吹灰之力，你根本人都不要去旁边看，
嗯，
找一个助手照顾的，你回家睡大觉，第二天白天电脑自己帮你选，
嗯哼，
500个里面剪完以后，他告诉你，哎，有15个出现了可疑的光点，
嗯哼，
你只要看着15个
啊，
挑到一个两个，
不需要罄竹难书，
哎，对对，对你在这等着我，
懂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还有斯匹哲，那是我们常常谈到的一个望远镜，看见有一颗，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哈。害羞的恒星，这是怎么还有害羞的恒星的残骸？
对，它其实是这样子，它这个恒星呢，
一看到它就红了。
你以为它是脸红啊？它不是，它是因为它不在盘面的中间。
啊，
它是一个超新星爆炸了以后的残骸，而过去呢，发现的这个超新星残骸的过程，你多半都是在银河盘面上发现。
嗯哼，
因为银河盘面才有足够的云气形成大质量恒星，
是
大质量恒星才会经由超新星爆炸产生超新星残骸。而这个特别的是什么？它在银河盘面的上下，它不是在银河盘面中间，
是，
所以它爆炸的过程呢，虽然有巨大的这个震波射出来啊，但是呢四周的环境里面云气跟尘埃很少。
嗯，
我们之所以会看到超新星爆炸的遗骸，主要是因为它爆炸的震波撞击到了周边的云气跟灰尘，激发了让它们发光，所以你看到，哎，旁边物质发光了，一个圆球形的东西就代表中间有一个巨大的爆炸出来
了。
嗯，但是就好像你说你在，哎，我们看那个电影里面常做特效深水炸弹，
对了，
丢到水里面去砰一炸产生一个圆球，
是
那震波往外面扩散的结果，那你要旁边有水才能看出这个圆球来。
嗯哼，
那这个遗骸呢，是它不是在云气丰富的地方。
嗯哼，
所以爆炸的结果呢，它撞不到什么东西，也就不发亮。
是，
那还好，它的暗淡的光芒呢，经过了 Spitzer 这个红外望远镜侦察到了，才发现说，哎，这个原来以为是行星状星云呢，
嗯哼，
后来发觉不对，里面的元素不一样，
是，
所以现在看起来可能是超新星爆炸的遗骸。
你刚刚提到说这个害羞的恒星的残骸，它出现在不是在这个盘面上，是有一段距离上上下下，
盘面上
好，我们就讲它离这个盘面差不多有多远？
那、嗯。它可能离开盘面，我猜想，
嗯，
你大概可能到、如果说是100-200光年，
哦，光也要走100-200年，
对对对，比较高的地方。
嗯，
我们银河盘面的厚度大概是2000光年，
是，
这上下你超过100-200光年的话，它云气的范围、云气的含量就已经很少了。
嗯哼，别讲它那个盘子都厚成这个样子，对不对？你不要讲横的有多大了。
盘子其实并不厚，哎，
嗯，
它
2000光年还不算厚。
2000光年不厚，整个盘子的直径是100,000光年。
嗯哼，是
直径跟这个跟这个厚度比起来是1:50啊。
啊，
你想呢？如果你拿个50公分的一个木板。一个圆盘，它只有1公分的厚度，
是，
这大概就是我们银河的厚度。
嗯哼，好，接下来还有这么一个题目，不过我们得等到进了一段广告之后再回来说。嗯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今天孙伟新谈天，接下来我们谈的是太阳长期预报。
嗯，
太阳跟地球的关系。随时都在发生各种密切的变化的，太阳黑子啦，是吧？我们最常常影响到大范围的影响地球的太阳黑子活动啦，这个太阳活动的周期，
对，太阳活动周期我们通常讲11年，如果不管黑子的极性的话，11年由大到小，再由小到大，11年。嗯，那11年，如果你把头尾两端都算着太阳活动的极小期的话，中间就那5-6年的地方是太阳活动极大期。
嗯，
它上面会到处都是太阳黑子。但是呢，好玩的是什么？现在的观察看到太阳表面的能量传递带，
嗯，
也就是太阳表面的 有一些移动的地区，这是为什么？太阳黑子出现的时候啊，
嗯，
它会有所谓的蝴蝶图。蝴蝶图是比较特别的一个专有名词，就是十一年里面呢，太阳黑子出现的位置逐渐从高纬度越来越接近低纬度，接近赤道。
嗯哼，
十一年结束以后，下次开始又从高纬度出发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好多黑子从南本半球慢慢随着时间接近中间，
嗯，
像是蝴蝶的两个翅膀。
哦，
下一个又是蝴蝶两个翅膀，那这会造成这个东西改变的呢，是太阳表面的能量传递带的改变，运动的速度。
嗯，
那现在呢 ，NASA 美国的 NASA 观察到了这个能量传递带的速度，在太阳的南北半球的环流逐渐减慢。
嗯哼，
以前从来没有这么慢。
哦，
这么慢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过两个周期以后，可能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弱的太阳极大期。
嗯哼，
太阳极大期很弱，可能有些人听得很高兴。为什么？因为你说太阳很强的时候，太阳闪焰耀斑发射出来的这些磁场风暴啊，
是
有的时候丢物质对着地球打过来啊，地球也受不了。
嗯哼，
磁暴会影响通讯啊，然后你说太空人啊，在月球在火星都会受到影响。可是太阳活动弱呢，不见得是好事。
哦，
太阳活动弱了以后，太阳本身对地球的太空人伤害就比较少。
嗯哼，
但是呢，在太阳系之外的宇宙射线平常就在虎视眈眈。
哦，
带电粒子打
他自己不欺负你，外头的人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所以地球多可怜啊！
嗯，怎么回事？这个原理要给我们仔细介绍。
前门驱虎，后门引狼。
对了，嗯，
对，太阳本身，你说大量的太阳风就是高能量的带电质点，
嗯哼，
质子常常侵袭我们地球的，所以太空人呢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太阳风减弱了，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个这样的新闻了。
嗯哼，
前几个月就已经报道过。如果太阳风减弱了，太阳保护地球的这个能力也变弱了。
是，
外来的宇宙射线从银河系里面宇宙射线侵袭地球的几率就比较高。
嗯，
太空人暴露在宇宙线高能量的指点打击底下呢，会癌症、白内障、其他疾病呢都有可能获得。
哦，
所以我们平常以为是致命的太阳风暴，说不定可以阻挡更致命的东西。
嗯，所以很可能在2022年左右，
嗯，
这些奇怪的病就会告诉我们太阳的重要性。这个让我想起来的新都教，你信不信印度教？
不太信。
啊，它里头有三个神，有希瓦神，有维什努神，有普罗玛神。
嗯，
普罗玛就是我们讲的婆罗门呢。
啊哈，
它就是跟太阳一样
啊，
保护，
嗯，
它是个保护神，但是它万一它的活动弱了，
嗯
嗯，就是它如果保护的过分了，
对，
也对你会有伤害，
啊，
可是如果保护的不到份儿，
啊，
嗯，我看就是从这个宗教就是从这来的。
哦 ，OK， 从十一年的太阳活动周期观察得出来，
是不是十一年？不知道。
大哲学，我看你不但是可以写论文，简直可以编科学期刊了。
我就一直想在你这个节目里头混你，你知道吗？
啊，
然后弄一点假知识放进去。来，接下来还有什么？
嗯 ，XMM 牛顿刚不是讲过吗？哎，蛮好玩的一个东西啊，这个。
嗯，
他是说太空望远镜可以顺便做，
嗯，
什么？
顺便做什么？
顺便做观测啊。哎，我们很难想象，以前我才发觉，到太空总署工作了以后，有好多额外的思考思想是被启发了。
怎么说？
就是说你以为观测就是一个望远镜看着这个星点，对不对？
嗯哼，
等到我望远镜观测结束了以后，你是下一个观测者，你要看另外一边。
嗯哼，
你就让观测操作望远镜操作员把它转过来，一边转着你就旁边一边咒骂。
嗯哼，
观测那么远东西干嘛，害得我花这么多时间。哎，我们以前用过卫星观测啊，
嗯哼，
真的好花时间呢。如果说前面一个欧洲，因为他前面八小时是欧洲人在观测，西班牙控制的，
是，
那后面这八小时是美国这边控制的，那等到你进了美国的卫星控制室，你发觉前面八小时的热线电话，西班牙马德里告诉你说 The satellite is yours，
嗯哼，
卫星是你的了，拜拜，
嗯哼，
你才发觉它指向跟你想看的差了108000里
啊，
你至少有一个小时耗在上面，它慢慢转过，在太空里面呢，它没有什么受力支点，
是
靠在里面飞轮转动带动它转过来，
嗯，
转动过来以后呢，还要让飞轮慢慢减速摩擦掉，等到你完全可以观测了，也是一个多小时以后了。
嗯，
但是你知道现在像 XMM 这些太空船的太空望远镜，哎，他们想到一个节省时间的好方法。
嗯哼，
转的过程中继续曝光。
哦，顺便做的意思，
顺便做，对，
嗯，
这个叫他们叫 serendipity， 就是顺便得到的结果。
啊哈，
顺便曝光代表什么？如果你转动的路径上会经过任何特定的天体， 这些天体的划过这个望远镜前面的望远镜曝光的范围可能有十秒钟。
嗯
哼，哎，在十秒钟里面这个天体的光线就会到你的侦测器上面来。
是，
那你说它又不是个星点，
嗯，
没有关系啊，你计算一下这十秒钟里面它有多少光子进来，你就可以知道它多亮。
嗯，
呀，你
亮度可以找，
亮度可以知道，对，它的位置、亮度，然后它的，哎呀，那其他的还很麻烦，但至少你可以在你转动望远镜的过程中不要浪费观测时间。
那曾经有过什么样的观测成果吗？
哎，就是
顺便做的这个。
对，因为 X 射线的望远镜从过去到现在还是属于比较稀少的望远镜，所以天上可能有好多部分都没有认真的拿 X 望远镜看过。
嗯，
你那一路走，说不定你会发现一些新的 X 射线的天体。
是，
你十秒钟里面找到一些好像有好像没有的东西，
嗯，
就可以通知地面的大型望远镜的用不同的波段去观察那地方到底有没有东西。
是，
可其实蛮好玩的，找到很多发出 X 射线的高能天体。
嗯，你刚才讲的这个用 X 射线，那发出 X 射线的这些高能天体，
嗯，
离我们又有多远？
啊，有些近，有些远。
嗯，
但至少它现在在过去这几年里面，利用这种顺便做的过程，找到了2700个非常明亮的 X 射线源，
嗯，
还有另外2000个比较不亮的射线源。哎，才不过扫到全天空15%的区域，就发现了这么多东西，
哦，
所以你会觉得你还不如就。主要来做顺便事。
对了，大家都根本干脆就不要定什么计划了，是吧？嗯，
是。
来，有一个题目是快要挂蛋的挂点的恒星发出快速的这个恒星风，而且因之而造就了星状星
星状星云，
是吗？
行星状星云，嗯，yeah，你刚刚讲的什么挂点了，
嗯，这个是天文界不大用的字。
对对对，你相声上讲什么叫颠了，
颠了，
还有叫颠蹦了，都是。
哎，你不错，你除了天文学之外，你相声界非常熟练了，
啊。还好，这个濒死恒星啊，嗯，其实很有意思。恒星在死亡的过程中，它逐渐走向了灭亡。我们太阳其实也是，如果说大春兄好好活着的话，
嗯，
最多在51年，
那不算太多，
不还行。51年以后呢，就会看到太阳逐渐膨胀，
嗯哼，
膨胀的过程中，同时温度降低了，所以越来越红，
嗯哼。
越来越红，而这个红的太阳，红红的太阳越来越大，先吞噬了水星，再吞噬了金星，越来越朝地球接近。还没有吞噬地球之前，地球就已经是海枯石烂，地老天荒。我每次听到恋爱中的人彼此发誓讲到这句话，我脑海里就浮现了太阳变成红巨星的晚期演化形状。
你真是不够浪漫。
对呀，啊，但是呢，你知道在膨胀的过程中啊，它会震荡，
嗯哼，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大一会儿小，那往外震荡的过程中就会把物质丢出去了
啊。好，
所以晚期恒星呢，不断的在向太空丢出去物质，一开始的物质速度还比较慢。你看这个地方，他，嗯，说绝大多数的恒星质量会以每小时8万公里的缓慢速度，
这还慢，
对，时速8万是缓慢速度，
嗯，
但是呢，到了最后。恒星炽热的恒星核心显露出来的时候，它的核心强烈紫外线呢，会把剩下在周围的气体用高速推出去，
嗯哼，
速度加快到每小时160万公里。
是，
所以每小时8万的确是慢得不得了。
嗯哼，
那每小时160万公里会怎么样？这后来加速的气体呢，我们叫做 fast wind， 快速的风，会追上原来丢出去的慢速的风。
啊哈，
所以才产生了后面的震波。
后发先至。
哎，对对对，很，
嗯，
好。然后就把前面的慢速在运动的风从后面撞上来了，那前面这个风呢就开始发光发亮，
嗯，
产生了行星状星云。
哦，我们今天恐怕没有再多的时间要接下去说了。不过文英兄，我发现你经常把旧的知识跟我们重新复习一下，久而久之我们就可以开始写论文了。你看就差不多了，这活好活的话，51年以后就可以写天文学论文了。
对对对对对。